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次，我们现在仍是在导师我们这一本《华语净土学论集》其中第五篇文章《东方净土法委》。那么前面已经有提到，讲说这一部这本净土法门的要义。他动机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很重要，尤其对初发心的菩萨怎么在人间行菩萨道有很重要的启发。甚至呢，在后面他其实这个总共有五个要点，那导师本身有把它分作五个要点。那其中在第四个要点就是东方净土为人间的旗帜，这边就用药师法门药师如来他的因地十二大愿去说明怎么去实践所谓的人间净土。所以净土不见得是在他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可以依着药师法门去实践所谓人间净土。所以他不是只有提出不正确的观念那所谓的不正确的观念，就是在讲说动机的第二点。除了本身第一点，就是药师法门，它有跟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密切关系，对初发心菩萨对利益现实人间的精神有很好的启发。那第二点就是质疑提出质疑，就是天主教他们所。应该说，在天主教他们所办的杂志《恒毅》这本杂志上面，有一个神父杜尔卫他提出佛教涅槃可能是跟所谓的月神、月亮神话是有关系那导师是先提出反对了，他也不是只有提出反对，他还有所谓他的可以实现的部分、可以实践的部分好，那接着是在第二要点第二要点除了前面讲义第二页开始讲到这个宗教的意义，宗教意义他认为只要是宗教就是包含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环境的关系，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才会对我们未知的现象、未知的一个理者也好、现象也好产生崇敬。当然借由这个所谓的知识越来越高，或者文明越来越普及，人类更进步，那所以有些之前的崇敬的对象慢慢就取消了或者是就没有了可能一般是会对住在山有所谓的祭山神，住在水边就祭水神有种种的这种宗教行为。这第一点就是只要是跟宗教有关系，就是跟我们所处，尤其是人类啦，人类跟我们所处的环境必然产生密切的关系。那第二点是在讲义的第四页就是提到这个宗教是人类意欲的表现，就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间有种种的不如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想要有钱没办法我们想要没有聘雇但是也没办法由我们自己做主所以宗教就是一种所谓的朝向光明、朝向安乐的这种想欲望或者是愿求，所以宗教就是内心意欲的表现。好，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在讲义的第六页瓜福三这边标题所提到的就是宗教就是有特殊的经验那这样的宗教经验对这个自身而言都是非常真实的。那这样真实到底就佛法的角度到底是正确与否当然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只要是宗教必然是有这三个要点，就宗教与环境的关系，宗教是内心意欲的表现，宗教的特殊经验。好，既然宗教有这些特征，那东方净土药师法门它当然是为了去引导或者是教导众生修行朝向这个究竟解脱，或者是朝向所谓的圆满觉悟成佛， 所以必然是依着我们人类或者是众生的根性，他的喜好而给予他去进化了。好，导师的书上有一个进化这个词，进化其实就是不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不是把人接引或者是把人吸引过来就好，我们是进一步的，还是朝这个所谓的成佛的内容三真上学。所以不是只有信仰，也不是只有持戒，也不是只有修禅定啊。所以佛教不同其他宗教的，就是要去借由依戒而有所谓的定，依着定而去修慧，依着慧才有办法去解脱。所以这个三真上学它是总的内容，但是就是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世俗的我们的持戒，一般宗教也会持戒，可能每人对戒对善行 的意义是不一样，但是一般宗教多多少少都有，那也可能有慈悲心，或者是一般说的这种说恻隐之心，但也会布施，但这个都还是不够。这根源的问题点在于我们总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认为有个实在不变的个体，认为是常住的，是实有的，这是根源的烦恼。所以当我们虽然修善做善业行善行，但是这个根源的烦恼没有断除，所成就的善的果报，我们说做善得乐报嘛。所以我们这辈子以人去行布施持戒，那我们下辈子有可能还是成为人，那有可能到天去享福，但总的来说这不是究竟的。所以进化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去深刻理解，并不是说我们的宗教跟一般宗教都一样，就劝人为善，佛教当然也是要劝人为善，其他宗教也有人劝人为善，那到底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如同刚说到的，导师认为宗教就有上面刚说的要点嘛，宗教跟环境的关系，宗教是内心意欲的表现。一般的人都什么避苦求乐嘛，或者是想要赶快离开痛苦的环境遭遇，想要有这个幸福美满的人生，这基本上是人都会如此。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表现在这个内心的这个欲求上面。第三个就是有宗教经验。好，所以在东方净土这边一样是以天界为接引众生的一个方式，但是不是感觉上跟天界神或者是光明这种特征很相近，但是佛菩萨是取这些特征日光月光的特征来表示佛菩萨的特殊功德，所以这个一定要一去了解，就是不是只有停留在这个跟一般宗教信仰上面或者祈求上面，应该说他力的信仰这种方式不是佛教所强调的，但是从接引的方便，接引他们来相信来接受佛的教导，这是一个好的方便，但是不是停留在这边只相信佛说就有很大的功德，只单单念佛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这个不是这样的意义。所以这个净化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去深刻理解。好，在讲义第二页第六页的这个标题大写二这边，所以它就是用东方净土来代表，其实佛教的涅槃跟那个学者那个神父杜尔卫所描述的不太一样啊。或许在印度宗教婆罗门教当中，从语言学语词的这个根源可以发现它可能跟月亮神话有关系，但是佛教这个语词上面是给予它不同的意义。其实这个不是只有涅槃啊，如果他去了解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佛释迦牟尼佛出现印度是去反对传统婆罗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必然是当时候宗教界所共有的，所共有的像涅槃，其实也是涅槃就是消失的意思，你挖啦或者你巴啦本身就是消除消失又是止息，所以当我们苦的止息我们就叫涅槃。所以在大毗婆沙论就提到其他宗教所提到的涅槃不究竟，所以在导师在学佛三要当中佛教涅槃观就列出 有些人觉得他肚子饿了啊，现在吃饱了，他说我涅槃了，因为是这种饿的饥饿的这种痛苦，他解除了或是消除了这样子的痛苦，他认为是涅槃，所以有所谓的无限法涅槃的主张。但这无限法论基本上都是不究竟的啦。所以这个涅槃这个词义，这个词的意义啊，本身在印度宗教界它就是有多个讨论，多方面讨论，也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虽然同样叫涅槃，但是佛给予他的不是所谓的涅槃，是究竟的安乐，是这个世间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种种的相对分别所达到的绝对的究竟安乐，这个才是涅槃的佛教意义。所以这个就算语词上或许跟婆罗门教的这种月亮神话有些相关，但是意义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清楚了。好，接着看到这个第二点，第一点刮福大写一，就是佛菩萨依德利民。所以虽然好像这个像日光遍照月光遍照菩萨，这个是药师法门药师净土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二大菩萨，所以感觉上它跟这个所谓的天神有些相关，因为跟这个日光月光类似于神教的语词，但是实质上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在这个佛菩萨依德利民，这个都是来表示日光代表的就是一种慈悲的，月光是从月亮智慧它破除了一切黑暗，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就一般神教的语词上解释上是不一样的。好，第二个要点就是天跟觉者。好，所以东方净土在讲义的第八页，天跟觉者这边就有提到标题，净化神教的理想就是想象，因为佛教所说的觉者实际上是由修行而体证实相显现圆满的觉悟，所以它并不是没有亲身经验的，佛是觉者，佛是体证的诸法实相，才用无漏智或圆满的智慧体证实相才成就的，所以它并不是想象出来的，因为我们对未知的现象境界我们想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去主宰这个世间主宰人类，但是佛教讲的不是，我们要解脱必须要修行，那修行的目的就是体证诸法实相，体证诸法实相就显现圆满或是清净的法身，这个就是佛了。好，所以这个是跟一般这个宗教神教的这种意义是不一样。好，所以净化神教虽然感觉上有这个光明这样的概念，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太阳的光月亮的光等等的光明，但是一般宗教是把这个从天上的光明想象是神，但是我们说佛教不是，佛教是体证所显现的清净的功德。所以在第八页的最后一行，这边就有提到最后一行，圣者有无量的清净功德，它的特性是觉，觉其实也就是光明，慧就是智慧的。好，所以这个由断烦恼证真理，是由般若去体证实相。好，接着看到第九页，像佛是觉者，菩萨是觉有情，觉有情就是有觉一部分觉的众生，那三无缘觉是如此，所以三圣圣者佛菩萨或者是声闻缘觉都是叫觉者或是明者，那所觉证的所体证的这个内容叫做法性。那佛教语词很多啦，有些时候叫他所谓的真如空性法界，这个都是。好，所以刚提到这个主题是东方净土是天界的净化，所以必然它有一些跟天界或者是跟一般神教有共通的地方，但是佛教给予它诠释，给予它新的意义。好像在倒数第九页的倒数第三行，东方净土的佛教毗琉璃光或是琉璃光佛， 啊，这个毗琉璃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其实就翻这个音啊 ，Vaduya 这个音，好，那意思就是远山，远山就是什么？须弥山啊，须弥山宝啊。那因为我们生存的地方在南边，在须弥山南边，所以我们仰望天空看到的就是青色、蓝色、蔚蓝色的天空了哈。那以这个蔚蓝色的天空来知道哈，佛的存在哈。一般宗教当然是看这样这样的天空，认为有神，但是这个呢，就是来接引啊这类的众生，让他知道其实东方要是琉璃光如来哈，正在说法，正在他的净土接引众生。好，接着看到第十页的了，那接着就是用日月哈来表征哈。那刚有提到嘛哈，太阳光给予人是有温暖的哈，给予人有生命啊。鼓动是代表的是。用佛教的语词来说，就是代表智慧的光明，可以破除烦恼众生的无明黑暗。那月亮的光明是给予人清凉，就像这个炎热的夏天，当这个太阳下山之后，月亮升起来，给人家这种所谓的清风徐徐，就是给人家清凉的这个风，去除这个热闹。所以它代表了用慈悲来意义，佛教里面是用慈悲来代表月光安慰众生。好，所以这个就是用天界的日月的光明来表征两大菩萨的这种功德性它的特殊的功德。好，接着就是八大行星这个标题瓜福山第九页这个后来看一下应该是用九大行星的所以导师这边在第十页的标题瓜佛山这个应该是我后来想一想还是九大行星比较恰当因为他的说法是在经文当中有八大菩萨嘛那八大菩萨如果以现在这种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宇宙观的话可以对应到的请看到十一页就这边说到了这个九大行星所以导师这边的文是什么所以药师净土为什么只有八位菩萨不是七位或九位所以这边应该是取法于天界因为太阳系当中以太阳为中心还有其他的九大行星所以这边他就说到九大行星那这边的九大行星就是这边看到的那最后还有加一个冥王星好那我们上次给大家看了这个图好这个大概是八个八个比较是现在的这种这个我们说上次引用的是这个中央气象署这个科普网科学普及网好那现在比较因为这个冥王星冥王星它比较小了所以被说是矮行星所以它现在就是这个八大的但是如果早期是九大那其实导师这边意义只是在对应这个八大菩萨因为除了地球就本身所以地球本身之外还有这个八大菩萨就对应的这个所谓的其他的八大行星好那接着又说到这个十二药叉在十一页的倒数第三行那十二药叉就是有十二宫啦好接着看到十二页这边那十二宫又可以配对十二个时辰说那西方有这个十二宫的说法那这边有个语词叫什么黄道带啦那这边导师的解释呢就是当这个地球绕着太阳旋转就公算是这个公转的范围内叫做黄道带。那黄道带里面有十二层那四方有三个那不论在西方或是印度这种有对应这个四方有各有这个动物来对应它呢这边导师说是像南方是什么 蛇马羊，西方是鸡猴犬，北方呢是猪鼠牛，东方是龙象狮子。那如果接着看到十三页，如果跟我们一般说十二生肖，这边的差别就是差在这个象跟狮子，一般是虎、老虎跟兔子。所以老师这边才说，所以这个十二曜叉大将便取向于黄道带的十二星。那这个十二星就是比较是这边说到的，就经文上面有提到，等一下再来看一下。那经文就药师经本身又提到，这每一个药叉大将又有七千眷属，所以共有八万四千。那八万四千呢，导师说这个在刚十二页的第一行，八万四千是代表一切的意思，八万四千就是代表一切。所以如果我们说八万四千烦恼，等于说就是有 一切烦恼，就是八万四千，那对应他的法门也是叫八万四千。所以八万四千本身就是来代表一切的意思，所以这边也是用这个十二曜叉大将各有七千眷属，所以总共是有八万四千。好，那这些就是一切的小星星啊，也就是一切的光明，这些一切光明也就是菩萨的显现或是化身啊。好，所以导师从这个经文的比对，还有现代的这种宇宙观，他认为东方净土是天界的进化就很明显。所以这个进化意思就虽然有些语词相近但是呢意义是不一样的，后面也会再提到了。那我们之前这个几个这个也找了一下，这个黄道带这个一般就是这个范围了。好，就太阳绕的因为地球绕的太阳，好，它转的这个轨道，这边都其实都每个行星都有它的轨道了。好，所以这个轨道这个绕着太阳的运转的有一个叫黄道带。那这个西方对应的就是它可能就是有这几个宫，就跟我一般说的十二星座有关系。好，那接着要注意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刚说到的这个可能导师的这篇文章是民国51年就是要回应这个主要是回应杜尔卫的，一个是提出佛教，他提出的观点，但是佛教不是宗教了，那当然这宗教这个意义这个定义是从如果是从西方来说，当然佛教是无神论嘛，所以可能跟他们宗教定义是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导师也先回应他，宗教就是有三个特性，刚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宗教必然跟我们所处的环境产生密切关系，那宗教是内心意欲的表现，那宗教一定有他的宗教经验或者是神秘经验，那只要这有具有这三个特性就是宗教。所以它的定义实际上跟西方他们所定义的宗教 Religion 这个意义是意涵是不一样。好，第二点就是刚刚一直强调的是涅槃的，涅槃他说因为婆罗门教的涅槃跟月亮神话有关系，所以他认为佛教出现在印度必然受到婆罗门教的影响，所以佛教涅槃基本上就是等同于所谓的月亮神话。那这个导师一直在反驳他的啦，所以这是民国51年所写的内容。好，我们看一下注脚22，那注脚22主要是对应的是在讲义12页刚刚所提到的倒数第三行，就是说十二位菩萨在大集经，大集经里面都提到有四个方位，就南方是什么动物啊，西方是什么动物，像所以在瓜福一这边我们是摘要的了，注脚22的瓜福一大方等大集经，像在卷23这边的内容，其实瓜福二瓜福三都有提到相近的，好像在这边就有提到蓝岩浮体外南方海中有琉璃山名为潮，就是这个山的名字叫海潮的潮，那有毒蛇在中而住修声闻的慈心， 好，那有个三窟名为五屎，马在修，一样修声闻齿，那另外一个三窟，山洞里面叫善住，有羊在修这声闻齿，好，这所以这个就是南方有这个蛇马羊。好，那接着是西方有海，那叫有个山叫玻璃山，当然这个名称没有全部引出来的，只有跟到了，所以它其中就是一样在山洞里面，有这个猕猴，有鸡有犬有狗在修这个声闻齿，好，这是西方的。好，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经文对下导师的这个文，所对的文就是这个讲义的12页倒数第二行。好，北方呢，北方这边就是猪还有鼠牛，没问题。东方这边是就有一些差异啊，你看这个东方这边修的是狮子，这一样，在导师这边也是狮，当然这个是骨质。好，第二个是兔子，第三个是龙。所以在导师的这个最后一行，它是什么？你对象是什么？导师就是讲义，我们讲义十二页的倒数第一行，在东方是象狮牛啦，所以这边不一样是兔子。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面，其实在瓜浮士华语集第二册，导师这边其实他就我们看这个他就比较是跟着经文在做描述啊，所以他东方这边就是什么狮子兔子跟龙，所以这边要知道是说这个是民国51年比较早期的作品，他在后期的这个华语集第二册方便之道当中，他就去比较跟着经文上面去做诠释，所以如果照了经文来说，在讲义的13页，这个跟12生肖的差别应该只有什么？只有这个狮子跟什么？就狮子而已了，因为有兔子嘛。我们在讲义第13页的第一行，这边导师说到，就在经文当中的12位菩萨跟我们的12生肖的差别是狮子跟象嘛。但是如果你看为经文或者看到讲注脚22，导师的这个比较晚期的著作，你就发现其实它的差别只有什么狮子就是什么叉跟老虎而已嘛。好，所以它是没有兔子啊，兔子是有的啦，兔子是有的，也有龙，就是它在这个狮子。那当然这边个人是觉得可能就是它比较是早期的说明啊，这样可以应该可以懂意思的啊。如果对经文来说了，对照经文还有对照这个注脚22的瓜浮士啊，在华语集的这个第二册里面就可以知道其实有差异的，只是只有狮子就是对应什么老虎啊。好，那我们就回到讲义13页本文啊，在标题的瓜浮大雪山啊，圣性的本质极其显现。好，前面已经提到的啊，就是这个佛菩萨的这种特质嘛，那这些特质啊，就是来有点去沿用，或者是跟这个一般神教的这些语词相近哦，就是这样光明。或者是觉这样的意义相近，但是佛教给予它不同的意诠释或者是内容意涵。所以这边就要再一次讲到圣性，就圣者像佛菩萨他的本质是什么，那佛到底他所成就的是什么，或者是他体证的内容而显现的是什么，所以这边就是要来说明哦。好，那标题上面我们先看一下标题哦，在讲义13页的这个标题一哦，涅槃跟法身是佛教的究竟义哦，它是究竟就超越，或者是没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文字去描述的啦哦，但是我们只能哦，因为这个境界是很深奥的，或者是很甚深的，不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上经验到， 除非你就是要有这个所谓的无漏智，或者是般若，才有办法去体证这个诸法实相，你才有办法达到这个境界。好，好，接着我们就要看一下啊。所以第一个是啊，涅槃法身是佛教的究竟义啊。好，第一个是什么？以义解，可以让我们可以了解的，去比喻所谓难解。所谓义解，像天空、虚空，用虚空、天空这样的概念去说明这个究竟意义，或者去说明这个所谓的法性实际是怎样的内容。好，第二个是什么？超越相对而达到绝对的圣性，就圣者的圣者的本质。接着是举经去说明。好，我们就先看到13页这边。那圣者的特性是觉或者是明，这个是延续在讲义第十一页啊，在前面啊，应该是在第8页一开始有提到的哈。这个是延续这个内容，所以这个前面啊，它虽然中间有一些说明哈，就是你要稍微对一下，在第8页的倒数第二行，我念一次啊，在佛教中崇敬的圣者，就我们去礼敬他的这个对象圣者。不是神教徒所想象的神，而是佛菩萨声闻等。那这些圣者有无量的清净功德，所以我们礼敬的是礼敬他所成就的清净功德。所以如果有人质疑我们在拜偶像，我们就跟他说，其实虽然他只是一个圣像，但是我们礼敬的是他所成就的功德，是依着圣像，依着佛像，依着菩萨像，让我们意念起佛菩萨所成就的清净功德，我们依这样子去礼敬他。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拜这个偶像式的崇拜，或者只是拜像啊，应该去升起去意念他的功德。所以念佛本身也是如此，念佛是要念佛所成就的32相这种功德，或是无量的功德，所以他不是只是称念他的圣号而已。好，这样清净功德的特性就是觉，觉也就是明或者是智慧的。所以觉是什么？觉或是明，觉其实就是来代表他所体证的诸法实相。那依着实相而显现的就是清净或是圆满的觉悟。所以这个一定要去把它做连结。所以在13页这边第一开始有提到圣者的特性就是觉，那觉其实就是光明的意思啊。好，所以呢，从光明的天界来比喻佛菩萨与净土，所以东方净土佛叫什么？药师琉璃光，或什么琉璃光如来啊？那净土是什么？净琉璃世界啊。所以等一下就会提到。好，但如果从天界来表示圣性哦，那进一步呢，来探讨去了解到圣性的本质哦，那绝对不是有限有量的日月星星，好像的光明，好可以做比较。所以呢，只可以用无限量的明亮清净的虚空来做比喻说明。好，所以这个虚空啦，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月亮它怎样，它有改变嘛，我们说有黑月白月，或者什么新月满月，这其实就是月亮本身它不是固定，但是虚空基本上是差不多了。所以这边呢就是用虚空来比喻啊，来比喻。那天的光明也是依着天空，依着这个虚空而显现。好，所以基本上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可以比较我们在生活经验上可以了解的虚空，就是天空，来比喻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圣性。所以在药师经当中称佛土是什么？净琉璃世界，称佛是什么？琉璃光佛。这些呢都是从我们可以看见的苍天，就是什么青色的天空来做比喻说明。哦，这个之前有看到这个网络的一个文章，就是乌龟跟鱼是一个好朋友， 那有一天呢，那个乌龟呢，因为乌龟是什么？它可以在路上走嘛，可以生活在短时间啊，生活在陆地上。那鱼只能生活在水中嘛，所以乌龟跟鱼，好，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两个又是好朋友。那有一天乌龟呢，就从路上散步回来，所以回来遇到鱼啊，在水中遇到鱼啊，就跟鱼说。我刚在陆地散步，那鱼就会想象这个陆地是怎样概念，就像鱼一样，有柔软的。那乌龟一直跟他讲说，哎，这个陆地不是软的啦，不是流动的，陆地是怎么坚固的。所以这个就有一个网络上的那个短文就提到，怎么跟乌龟怎么有办法去跟鱼去说明，哎，陆地是坚硬的，它在陆地上散步是怎样状态。这意思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的经验，实际上有些时候是超乎我们所体验的，我们体验到的这个环境或者经验实际上是超乎我们所有办法了知的，所以这时候就很难去说明了。就像这个圣者的经验，圣者的这种体证的这个究竟实义，或者圣者所体证的这个境界，也很难用语言文字去表述，所以我们这边才会说用易解去比喻难解的境界。所以在药师经里面都是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青天天空啊，去比喻，比喻药师净土跟药师光如来。好，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要诠释一个比较难懂的一个概念也好，或是个人的经验也好，这个像有些时候为什么这个法性啊，法性这个是什么为正方知，如果用一般的这种世间的话，一般我们会常说嘛，如人饮水怎样冷暖自知啊，只有你喝到才会知道到底是甘甜的，到底是怎样的味道。所以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也是如此，成佛基本上也必然是如此的。所以虽然是如此呢，我们现在还是有办法借由现有的文献去慢慢的先理解，理解才有办法去实践呢。所以导师有提到这个佛教讲，你要修智慧有它的次第嘛，在学佛三要里面他说慧的次第，修智慧的次第，除了我们一般与生俱来的明辨是非这种能力，什么深德慧啊，智慧大概可以分出什么深德慧，佛教用的是什么加行慧，用佛教的方法加功用行，接着什么现证慧。所以你要达到这个现证慧，你必须有它的次第。你持戒啊，当然好像受戒比较短时间啊，受完戒才去持戒嘛。你修定有修定的方法，有它的次第，那修智慧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它不是啊，所以三真上学我们刚刚提到嘛，所以戒真上学啊，定真上学，慧真上学，并不是你持戒清净了你就可以成就定，不是，定有它的修行的方式，有它的次第。那一样你成就禅定了一定升起智慧吗？也不是啊。所以修智慧也有智慧的次第跟它的方便啊。刚提到导师在学佛三要提到，除了一般我们与生俱来的可以明辨是非，可以借由我们的这种智能去学习一种新的知识，一种学习新的技能，生活在这个社会，甚至你依着这样的技能你可以谋生，但是这个都不是佛教所讲的智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智慧这个词啊，已经很普遍了，所以你在那个一般的报章杂志一般的对话上，你也会听到说这个人很有智慧，但是佛教所讲的智慧不是啊，他必须要第二个阶段加行慧，用加功用行。所以加行慧有分作什么闻慧思慧修慧。所以我们听闻这些内容，虽然佛菩萨的境界我们不是听了，不是马上就可以体验可以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听闻，听闻这些佛学名词，像刚刚说的涅槃业轮回烦恼，这些你当然要先知道它的名词，但是知道名词甚至去观察我们自身，我们说有情从蕴触界分别什么无蕴， 十二处十八戒，或者是早期佛教什么五蕴六处六戒，不是去累积这些名词啊。这些名词累积，你就算念很通透，了解它的定义，导师说这很有可能只是在家啊，在深得慧的阶段而已哦。所以佛教所讲的加行慧，是你听了这些内容，你进一步要升起怎样概念？我们知道五蕴，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心和合是五蕴所构成。那要如何？我们除了知道之外，我们要借由知道五蕴去了解，我们的五蕴都不是常住的，都在变化，都不是独存的。所以导师说，所谓的闻所成慧，你必须要跟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相应。所谓的相应，是你藉由学习到的佛学知识概念，你进一步要去引申，去联想，去观察到这些内容都是无常无我，乃至大圣所强调的一切法空，这个才叫做闻所成慧。那闻所成慧成就所表现的就是正见具足，正见是一种择善固执，所以当你具有正见，你不会说宗教都是一样，因为宗教都劝人为善，你自然会确信佛教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就算是劝人为善，它的最终的目的绝对不是今生幸福美满就好，它所要引导的是要出三界，解决轮回，甚至是帮助众生共成佛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不是去累积这种佛学的知识，不是累积种种的佛学的这种概念而已，其实你要去连接，或者是你可以进一步去理解到这些内容都是无常无我。听闻的内容跟三法印一时样相应，在你自己没有借由别人的教导，我们在安静的自己独处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观察这些现象。进一步呢，在定中还是在观察法的无常无我，乃至一切法空，最后才有办法升起般若，或者是我一般说的无漏智。当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断烦恼，这才是佛教共其他宗教持戒修禅定，这个一般宗教比较严格的约束自身的，基本上都有一些约束了，甚至有些禅定的经验，但是这个都不是佛教所强调所重视的。所以一样啊，这个佛菩萨虽然他的境界是很难去了解，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借由闻思修慢慢的去了解到底所谓的法性，所谓的空性，所谓真如是怎样的状态，怎样的意义。好，接着下面就提到所谓的圣性是什么。下面这边有提到了，佛在倒数的第二行这边，佛是什么？称法性而现觉。这个称，这个其实在老师如来藏思想里面常有这个词啊，像这个大圣起心论啊，称性功德了，称性，称这个其实就是符合，就等于说他是体证的法性而显现法性的人。佛本身就是如此，所以佛叫圆满觉悟。他为什么是圆满觉悟？因为他体证的实相而显现这个清净圆满的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所以他是称法性而现觉者，就显现觉者。好，所以下面这个词其实是经典上的词啊，如如智，平等不二。这个如如就是真如，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这个在讲那个法性那一个，在讲义第九页了，这个其实也是这边一样啊。讲义第九页这边有提到啊，三圣圣者都是觉者，也可以叫做明者，所觉证的是法性，法性也叫什么？真如空性法界。一样，这边的如如其实就是真如了，就法性。那这个如如智呢，一般说般若或是无漏智。所以当体证的当下， 你其实用无漏智去缘取实相，那当然这边的词就是如如跟如如智来说明能觉证的智慧，或者能觉的智般若跟所觉的法性平等不二，所以他用如如如如智。好，接着这个跟药师净土有什么关系？佛是药师琉璃光如来嘛，所以这边接着看下来，从约啦，约就是什么？就所觉证的法，那所觉证的法基本上是实相，所以从所觉证的实相来说，叫做净琉璃土，清净的琉璃世界啦。从人觉证的人就是佛，那这个就是由他所体证实相而显现的清净法身，所以称作什么？琉璃光佛，这是相对于药师净土来说。所以这个世界就叫净琉璃世界了。那佛呢就是净琉璃光如来，或者琉璃光佛。好，接着看到十四页。好，但实际上，但其实就是事实上，如智平等的圣性，所以这个如呢是什么？真如。智呢是什么？般若，就前面说了如如，一个代表是如如，一个代表什么？如如智。所以它是这两个，一个是能证，一个是所证的。好，所以叫如智平等。所以它这个是两个词的啦，如跟智是两个词。好，当然在体证究竟义的当下是超越人所，就是没有人证的智慧，所证的法性啊。所以叫人如智平等的绝代，超越相对嘛，没有这个人所的圣性，这圣者他所体证的这个境界，或者是圣者所成就的法身法性来说，是超越人所彼此数量等概念。我们坚信而确信有这样的境界，那就是依着佛所开示的究竟意义，或究竟的归宿，或究竟的目的，修行的究竟归宿，把它说是什么？涅槃或者法身。好，从涅槃就等于说他体证了这个境界了，这个样的境界。从法身是这个觉者所显现的清净法身或者法性。好，接着看下面，在14页的第三行，好，不管是说涅槃或者是法身，在相对的名言，相对就是在弱于世俗地。所以为什么我们常之前有提过嘛，般若将入什么毕竟空怎样觉诸细论嘛，所以在这样的甚深境界，你用任何的语言描述去诠释去解释这样的境界，其实都不是正确的。所以在那个境界是要什么觉诸细论嘛，好，就是烦恼或者是种种的语言文字都是不正确的了。但是你要说明还是要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文字，所以如果是我们汉传佛教，当然是大家共用的语言就是什么中文或者华语嘛。如果你要解释这样境界用在西方国家，那你就要依他们的国家的语言了，不然还是就是没办法理解。好，还是看到第三行了。所以这个涅槃或法身在相对名言当中是什么都难以说明比喻清楚的，那不得已就没办法，只能用这个所谓的虚空界来比喻说明。那也就是唯有这样的虚空性，才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凡夫多少去理解体悟所谓的涅槃或是法身。好，在举经说明这边下面看到，在《案经》当中就描述涅槃是什么，甚深广大无量无数即灭涅槃，或者是什么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永灭。好，这是佛是所开示的涅槃主要的文句还有它的意义。好，假如从现实的生死存在有还有生死的升起来说，那涅槃是什么？因为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的存在嘛，存在或者是这一期的生命有或生来说，涅槃是什么？生者不染，生者不是说生的这个人，而是说生的话也不是这样，不生 也不是这样，因为你会把它当作有个实在的身，因为存在是有嘛，我们总是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会认为是我在过生活，我在这个世间我在做什么事嘛。所以对我们而言，对凡夫而言，还没有破除这种所谓的自性执我执的众生而言，我们总是有认为法的存在，所以你认为有个生的存在，你当然会认为有个不生的存在，所以它是生者不染，不生亦不染，所以如来若有若无，若亦有亦无，若非有非无，后生死不可计说。所以等于是怎样，你都不可以去说明佛未来是怎样，有没有，非有非无，这些这一般说什么四句啊，四句就是破除我们种种的执着，你都是不可以去计别。其实这个就是在初期佛教阿含经常说的十四种无记，十四种佛不会去回答的问题。你不能问说佛死后有没有存在，有或是非有，这四个都没有，实际上有十四种，或是这个世间有边无边，当时候佛是不回答。为什么不回答？因为这样的甚深境界其实呢是没办法去用世间相对的描述去做解释的，因为这是体证绝对的圣性而超越相对界，相对就是我们世间的，我们只要在世间，只要落入于语言文字的描述，总是有相对，有生呢就有死嘛，有就没有，有生就有灭，就是相对。好，那声闻的涅槃是这样，大圣的法身涅槃也是这样，所谓的这样就是什么，超越相对，达到绝对。所以因此在华严经说到佛法身是唯有虚空可作比喻，那这个在注脚28呢，我们是有稍微找到相近的啦，那完整的文句啊，其实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再继续。